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真是非常高兴，师父跟我有这个机会来见证神的国又多了三位新生儿。苏黎世华人教会，在这个月里，就是再过两个礼拜，我们也有一个洗礼啊。那在洗礼之前，我就会问教会里面一些新来的朋友们，他们愿不愿意得救，然后愿不愿意受洗。在这个问的当中，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得救？为什么要受洗？在神的心目中是怎么看待的？我就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神是要我们得到我们这个人，他怎么得到我们？所以先是他的恩典，就是说他是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原来是什么样子，他就什么样子就接纳了。这是恩典。为什么是恩典？因为不管我们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都接纳。我想这是对想要觉知的朋友们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认识。就是说神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所以我们是什么样，不管我们多坏，也不管我们多好，他就照我们这个样子接纳做他的。可是做了儿女以后就要受洗。为什么要受洗？这是有一些得救的朋友们问我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在思想这个问题。他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就有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说，哎呀，我看了这个圣经的教导，我现在还不够格做一个基督徒，我要等我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我才受洗这是一个极端的想法另外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我想受洗为什么想受洗呢因为受洗了以后就是保证我以后怎么样就可以进天国与神同在这是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受洗到底是什么意思受洗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今天我要借着主导人来勉励这三位新生儿，但是同时也是来提醒基督徒不要忘记了我们当初受洗的意义因为神是要我们得到我们这个人得救了进来了进来了，但是神是要我们不但得到我们这个人，他希望我们有他的样式，要恢复他当初造我们的样式，所以那个样式是充满了神的荣光。那我们虽然在得救的时候所有的罪都被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洗净了，但是我们还会不会犯罪？还是会，还是会。那怎么样让神的荣光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受洗是一个开始受洗是一个开始。受洗不是说拿到这个受洗证书就保证说我们将来就一定会进天堂所以再回来，神是要得到我们这个人，然后使我们每个信徒能够活出他的荣耀来。怎么做怎么做？我想你们在真理班有很多的教导我在这边提醒， 就是说我在替每一位施洗的时候说了圣经上一段话啊，我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怎么样？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句话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同死是什么死？是我的旧人，我的老我要死，死了以后怎么样？就埋起来了。然后什么活？我的新人要死，就是说基督在我的里面要活出来。因为就像一杯水，而讲我跟你说，我这边有一个全世界最好喝的饮料，但是你的杯子里面已经有了东西，我倒不倒得进去？倒不进去。所以我们的旧人要死。旧人要死是什么意思？旧人要死就是说我以前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我的金钱观、我的喜好、我的看法、我的做法全部要放下，让基督在我的里面。基督在我的里面什么意思？就是说要让神的话在我的里面充充满满，来改变我对事情的看法，就是说我的心思意念要被神的话来改变。好，怎么改变？那就跟今天要送给三位的这个经文有关了，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好，我们一起来看啊，在这个主导文里面，耶稣祷告完了，然后他的门徒就求主耶稣来教导他们怎么祷告啊。主导文很简短，一共只有四节，但是包含了很宝贵的启示啊！因为耶稣在这个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两种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要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才知道怎么祷告啊！然后也告诉我们三种神对我们的关怀。两种什么关系呢？就是神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王。三种神对我们的关怀是什么呢？就是神供应我们，神赦免我们，神保护我们。好，我等一下来等一下就跟大家比较仔细的来解释一下啊。神怎么是我们的父？在刚才我们念的第二节里面，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使徒保罗讲了很多的经文跟神是我们的父有关啊，我在这边就跟大家来提两段啊。一段是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五节，在这边使徒保罗就提醒我们说，这个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是主耶稣基督的父啊。然后他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的福气，非常多的福气。他第一个提到的福气什么呢？他就是说神在创始以前就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的神啊，是神已经在这个世界创造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做什么呢？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各位弟兄姐妹，我想不管你信主多久，我想大概我们中间没有人敢说我现在是全然圣洁无有瑕疵，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全然圣洁没有瑕疵，这是我们要记得啊。他又因为爱我们怎么样， 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也意思说借着神的话，我们就得了儿子的名分，是神的儿子啊。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子啊，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瑞士最有钱的是谁，但是在美国不是 Bill Gates 就是 Warren Buffett、啊、假如说我们中间有个人来说、他是 Bill Gates 的儿子，大家会对他什么看法啊？一定肃然起敬。但是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全能全知神的儿女。 我想这是我们 要记得。那你可能问我说，哎，我怎么知道呢？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啊。这就是也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所讲的，他就说我们这些相信的人都是被圣灵所引导。他意思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他会提醒我们，会引导我们啊，会引导我们。所以就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愿意称耶稣基督为主啊。所以我们所受的啊，不是奴仆的心，还是很害怕，对自己的主人很害怕。我们对神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这是我们 要记得的。所以我们称呼神叫阿巴父、啊、那圣灵就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神的灵会来安慰我们的灵，当我们有悲伤的时候，神的灵会提醒我们，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神的灵会来责备我们，当我们做错事。所以圣经上也说神所爱的怎么样，他必管教，就像深深的父亲一样啊。所以从这些经文可以让我们知道说，神灵经常提醒我们耶稣所讲过的一切的话，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接下去保罗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这句话翻成白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是神的长子。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大哥。你要把这个神想成父啊，把耶稣想成大哥，是不是关系就比较亲密一点啊？不是那么疏远，好像神在很高，我们在底下啊，不是，神就是我们的父亲，只是他在天上。但他天上有个好处啊，你把他想成一个人造卫星也是，就是我们不管到哪里，这个卫星是不是都可以连接到？那不然的话，我们中间的父母大概都在自己的家乡，我们想要跟他讲话可能有的时候很困难啊。但是神是在天上，那随时我们都可以跟他讲话，随时他在看顾着我们。我们这样子想的话，是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很亲密？然后我们有了委屈怎么样，找谁啊？找大哥嘛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啊，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节经文说出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全知全能的神是我们的父，荣不荣耀啊？我们的心里要有这个认识啊，要知道说神是我们的父，这是何等的荣耀啊！他不但 是全知全能，他也是充满了爱，他非常的爱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他爱我们？因为我们还在犯了很多错事的时候，他就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救赎我们，就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又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随时随地坦然无惧的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来把我们心中一切的话、一切的苦楚都跟他讲啊？那另外在这些经文里面讲到，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如何让人都尊神的名为圣？这个圣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圣就是荣耀、权柄、尊贵、圣洁。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家人、让我的朋友、让我的同事、让我所接触的一切的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呢？这个需要我们自己一点努力。我们自己怎么努力啊？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要先尊神的名为圣啊？我们本身爱不爱主，尊不尊重我们的主，有没有尊他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先来反省自己啊，主啊，求你叫我更认识你，使我更爱你，让我的心更尊你为大，在凡事上让你居首位，叫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听从你的带领，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从这个认识，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在人的面前要怎么样，要有好的行为啊，要有好的行为。神是见不到的，但是人是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所以很多不认识主的人可以借由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好行为来认识神，这是我们要注意啊。所以在马太福音5:16这边也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在10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在我的记忆当中，从家里留存他的照片里面啊，看到他就是穿着军服，很有威严啊。但是因为我小的时候他就很忙，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他见面，他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带我们，因为我有6个兄弟姐妹啊。所以这个印象中对他的印象是非常模糊的啊。所以从10岁之后啊，我觉得父亲好像在我的生活中啊一直是缺席的。那我在31岁的时候认识了主，过了一年就受洗了啊。那受洗以后，那有了问题来找谁啊？因为我母亲是在台湾，我在美国念书啊，所以只好怎么样靠自己。哎，信主以后还有一个好处，怎么样？哎，可以跟神祷告，跟神讲。跟神讲，哎，有的时候就好像说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或者很困难的时候，哎，突然一下子好像一个门开了。哎，刚开始觉得哎，有的时候是巧合，啊，巧合。但是这种巧合慢慢多了以后，哎，也不得不相信是神的带领，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让我就慢慢体会到了。为什么神是我在天上的父？因为他在天上不是好像很遥远，而是说 我们可以随时我就跟他祷告，把心里的话跟他讲，然后他的安慰他的帮助就用很奇妙的方式就下来。所以也就是这样子，这么多年来就慢慢就让我体会到神是怎么样活在天上的父亲。那第二种，在主导文里面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说神是我们的王。第二节这边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是怎么样，我们今天是可以活在神的国中，可以行在活在神的国里面。而且我们既然活在神的国里面，谁是神的国的王？那就是神嘛，那我们既然活在神的国里面，就要遵行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个答案就是圣经里面神讲的话都是神的旨意，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但是我要是跟你讲详细一点，从旧约讲到新约，那今天的时间不够啊，那我就选两个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啊，也是耶稣说最重要的啊，一个就是大诫命，另外一个就是大使命啊。所以我在这边也提醒三位刚受洗的啊，你讲还不明白这个大诫命是什么，我等一下会解释啊，大使命我也会比较详细的来跟你说明。在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啊，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来问耶稣，他说，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意思就是说，神借着摩西所颁的十诫律例典章，哪一条是最重要的？那耶稣就回答说，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个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想耶稣讲得很清楚，但是这是一个原则啊。那意思说，我们基督徒要爱神，要爱人啊。那再回到刚才这个主导文里面说，愿神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既然神的旨意是要爱神，那爱人，那我们就要来学习怎么爱神啊。怎么爱神，我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啊。因为我这个人有一方面来讲比较像瑞士人啊，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新的电器，我的习惯是什么，我一定要先看一看使用手册啊，不像今天的年轻人拿起来就用啊。我以前的这个习惯就是说，我要先看看使用手册，搞清楚的使用者手册啊再来用啊。所以我们信神的原则是爱神爱人，但是怎么爱神好像知道但是不是很清楚啊。那我自己就有个体会，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讲了八福。这个前四福是跟爱神有关，后四福是跟爱人有关。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假如不知道怎么爱神，我们就不能爱神，不能爱人，就说也就不会没有那个能力去爱人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这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八福里面， 那第一幅是什么呢？那耶稣说，那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跟那个神的国降临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是说我们讲虚心的话，虚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觉得自己灵里面很贫穷，有缺乏啊。讲一个人觉得信了主以后什么都不需要的话，照这个经文的这个讲法是不在天国啊，就是说我们总是像保罗一样说，他一反省自己，他就说怎么样，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当我们觉得自己有需要，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到神的面前，这个时候就进了天国。所以我们假如说觉得自己有需要，就进不了天国，也就是说不在天国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谦虚是什么意思？我就觉得谦虚第一个是觉得自己是不足的，是有需要的啊，这个时候天国的门就开了，我们就进去了。那进去以后来做什么呢？就是把自己不足的、自己受伤的、自己的情况怎么样，就跟神讲。要怎么讲？要哀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痛哭流涕的跟神讲。这个第二幅就是哀痛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怎么样，必得安慰。这是神的应许啊，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看明白了就过去了，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接受神的话啊。我们就痛哭流涕的跟神求、跟神讲，然后怎么样，神的安慰就临到。当神的安慰临到了以后呢，我们的心就得安慰，心得安慰就温柔。所以这边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在天国里面有一块地，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因为得了安慰，心里面温柔了，就在天国里面怎么样定居下来，或者说就很舒服的就住下来，觉得在天国里面很舒服啊，很舒服。所以因为心得安慰以后怎么样，我就会继续的想跟神讲，这就是饥渴慕义。讲了一次不够，再讲，因为每一次都得到安慰啊。这个时候就像一杯水原来是空的，里面没有爱。我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夫妻之间有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他说没有爱。那我就问他说，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情形？他说非常的恩爱。那为什么过了十几年二十年这个爱就没有啊？这是让我一个很困惑的问题啊。因为我在这个年轻人的团体当中做过辅导啊，那个时候这个年轻人这些就跟我说，我们的辅导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说能够配对成功啊，我们的这个业绩就是看我们一年配对几对啊，其他做的也很好，但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为什么结婚了十几二十年以后来问我的问题是说，传道啊，圣经上说基督徒不能离婚，但是你看我的老公太太这个样子，我怎么办？为什么这个爱呢？ 假如你们想要知道这个详细的答案，等一下崇拜完，可以来问我跟师母啊。我简单的跟你们讲，就是说我们人间的爱是有条件的爱，当这个条件不在的时候，这个爱就没有。但是神的爱呢？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旧人要死？就是说我们要在婚姻当中，在与人相处当中，把这个有条件的爱慢慢的要放下，要用无条件的爱来取代，不然与人的关系不太可能会长久啊。所以就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什么痛苦，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去跟神求，就去跟神求啊。那神的安慰会临到，然后神的安慰临到，我们心里面就温柔了。既然温柔了，尝到了主人的滋味，怎么样？我们就会更要到他的面前跟他求。当我们这个人里面，这个神的爱，也就是牺牲舍己的爱，够多，多到一个程度，能够溢出来的时候，谁就得福了？就是我们周遭的人就开始得福。这个得福的，我们的表现是什么呢？就会开始连续人。连续人就是说，给别人，这些人是不配得的人。啊，我们要明白这个连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给一些不配得的人，他不配得的东西。啊，这就是连续人。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所以就是因为前面这四福，我们这些原来都是不配得连续的人，蒙神的连续。当神的连续够多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牺牲舍己的爱，能够去连续那些不配得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是向着神，没有私心，不求回报，所以这些清心的人怎么样？他们必得见证，因为他们只看到神。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只看到神。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是清心的人。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会使我们周围的人有一个恢复他和睦的关系？啊，这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主耶稣就是来到这个世上，使我们与神和睦，也使我们众人之间能够彼此相爱来和睦。最后一福，让我们做到也享受到前面的七福。最后第一福是什么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为什么耶稣不在这边说为义受奖赏的人有福？这是以前我在看这个八福的时候没有注意去想的一个问题。但是当我服侍的久了一点以后，我不敢说我已经做了很多前面的七福，但是好像尝到一些为了神的义受到逼迫。我就去这个时候我就去想，为什么神不给我奖赏，让我受逼迫。啊，这个圣经上很多话，我们要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可能才会体会到作者或者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原因其实也蛮简单的， 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谁？撒旦。他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就是我们这些跟从耶稣的人遵行他的话，这是撒旦要破坏的一件事情。假如说我们都是懒懒散散，在这个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撒旦很放心，他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就是因为我们听神的话，愿意去爱神爱人的时候，撒旦的攻击和迫害就来了。所以这是大诫命。那大使命呢，这是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所讲的。他这边说，当耶稣复活在升天之前，他就对他的门徒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我刚信主的时候觉得这个大使命是给谁写的？给宣教师写，给牧师写，跟我这个小小的平信徒有没有关系啊？没什么关系，这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我做不到，但是信主慢慢久了以后，觉得这个大使命，这个去是一个心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说我愿不愿意去非洲，愿意去中国的边疆，愿意去很多贫苦的地方，而是说我这个人愿不愿意出去怎么样，像耶稣一样去寻找拯救失丧，愿不愿意？失丧的人在哪里？可能今天就坐在你的旁边，也可能是你的家人，也可能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我们愿不愿意去，这是我想神在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愿不愿意去使万民都做耶稣的门徒。感谢主，今天这三位愿意受洗，已经证明了你们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做到受洗之前的这些事情。愿意去跟这三位受洗的弟兄姐妹做朋友，然后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得救，也愿意受洗。受洗之后呢，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接下来这边的弟兄姐妹要在这三位新生儿身上做的事情，就是把耶稣所教导你们的要跟他们讲清楚，不但是讲清楚，而且要用各样的智慧怎么样，让他们来遵守，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活出来。这个就不简单，我觉得这个很不简单，讲比较容易，教训更容易，但是要他们遵守非常难，我想，你们中间也有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讲不知道的话没关系，你就去试试看，试试看你就慢慢就懂得圣经里面在这边讲的这个意思，不但是要有智慧，而且要有爱心，不但是有爱心，而且要忍耐，不但是忍耐，而且还要恳切地为他们祷告，这样子他们才会遵守耶稣讲的话。这就是大使命， 那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是我们的父，然后神是我们的王。那接下去，跟大家再来解释啊，三种神对我们的关怀，在第三节里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神怎么样？天天赐给我们。这个日用的饮食，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一切的需要，包括食衣住行啊，我们可以这样延伸来看啊，我们一切的需要，神都会赐给我们。神怎么赐给我们？天天啊，这个天天在另外一卷福音书讲的是今天，今日赐给我们啊。所以神，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神怎么样？不会昨天赐给我们，不会明天赐给我们，会今天赐给我们啊。那同样，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可是在抓住之前，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明天的需要，明年的需要，退休以后的需要，神今天会不会赐给我？神没讲，所以就不会，可能会，但是不保证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需要，神怎么样？今天会赐给我啊。这也是我跟随神学到的一个功课啊。以前总是会担心要计划，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理性的人啊，我很喜欢计划。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计划，虽然计划也计划得很好，但是不保证都会实现啊。这个不，神不保证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今天都会给我们。还有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今天才会给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要到应许之地，在旷野的时候，虽然他们经历了十个神迹，但是怎么样？走到路上没水喝，没东西吃，所以当他们跟摩西抱怨，然后跟摩西跟神求的时候，神就赐下玛拉。玛拉是什么东西？玛拉根据圣经记载，就是白白的圆圆的啊，从天上降下来。然后这个圣经就说怎么样？你们每一个人去捡这个玛拉，只能捡什么？当天的数量。有些人勤快一点，多捡一点，怎么样？多的没吃的，明天就换。我们今天信主以后，跟随主，有的时候是这样，拼命赚了一些钱，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就亏掉，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信主以后，但是我们不要看了这个经文又走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啊，我就每天祷告，啊，神就会降下来，啊，神要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工作，是学生还是要怎么样？专心的去念书，去温习功课，啊，但是结果不在我们手，是在神手中，而且神到时候就会给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神还养活他。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怎么不会把好东西给我们？但是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来信靠啊，信靠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忧虑明天的事情，因为神知道我们今天 有今天的难处，你不要烦恼太多，但是今天还是要努力啊。所以箴言有说，耕种自己田地的人就必得饱足。神给我们，我们的父母，给我们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给我们我们的儿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田地。所以箴言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要知足，不但要知足，而且要怎么样，耕种自己的田地。神给我们，我们就感谢，不但要感谢，而且要去努力的去维护它，去照顾它。这个时候神会让我们保住啊，神会让我们保住。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会有些人埋怨我们的父母为什么是这样，埋怨我们的丈夫为什么是这样，埋怨我们的妻子为什么这样，或者说埋怨神为什么给我这样子的孩子。但是这些就是神给我们的田地，不要每天就去看别人的后院啊，怎么别人的后院这个花都长得这么漂亮啊，果子也结了这么多，为什么我的是这样的啊？不要放弃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也是我在工作上在侍奉上学的功课。当我明白了这个神带领我们的原则以后，我就不担心，我也不计划，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神会开门，神会关门。神关门的时候并不表示说我们是神不理啊，我们是倒霉，而是说神觉得这个门不需要开，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或者说神要跟我们更好，或者说神说我们的时间还没到。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有个这样一个信号的心的时候，晚上会不会想这些事情，苦恼到睡不着觉？不会了嘛，对不对？啊，每天晚上祷告赞美神，然后就去睡觉了，因为一天的难处已经够了啊。明天神会带领啊。第二个就是神会赦免我们。第四节这边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神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我想这是我们在祷告事项中最常见到的。这个第二点啊，第二种关怀，我想大概比较少啊，就是说神赦免我们，我们也要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为什么要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么困难？有些人从小被伤害，一直不肯赦免。为什么不肯赦免？为什么不肯赦免？我就在想一个问题，神说我们一切的罪他都赦免，为什么有的时候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他对我们的伤害为什么不肯赦？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有些争执，互相好像都抓住真理，就是不肯赦免对方的过错，为什么？我自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些观察跟这个感触，我来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有时候我们不肯赦免别人的时候，是觉得别人犯的错比我犯的错要大多，所以神赦免我的都是小错，但是这个人太可恶，太可恶，他犯的这个滔天大罪是不可以原谅，啊，不可以原谅。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思想，在神的眼中，什么是大错，什么是小错？什么是大错？这又让我想到，在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有一次我在看一个经文啊，这个耶稣在说，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这个严不严重啊？这很严重啊，是不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也意思说，今天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说，他说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很严重的一件事啊。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样的义呢？啊，耶稣接着就做了几个比喻啊。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根据旧约的律法，所以耶稣就举个例子，他说律法上面说怎么样，不可以杀人。那耶稣说什么？你对弟兄动怒都不可以。弟兄姐妹，这句话也是耶稣今天对我们说的，我们要是对弟兄姐妹动怒怎么样，就不能进天国。这样子一讲，哇，这个罪 是大还是小？比这个不可杀人是大还是小？不可杀人不能进天国，对弟兄姐妹动怒怎么样，也不能进天国。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动过怒？我想大概我们每天都会动一下怒啊。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啊，这是标杆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标杆，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没有人现在做得到，但是没有关系，神知道，但是神也要我们知道那是标杆，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子跑。另外他又举个例子，他说律法上面说不可以奸淫，耶稣说我对你们说，你们看到妇女动的淫念都不可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在欧洲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华人当中，离婚再结婚是蛮平常的，在学生当中婚前同居也是蛮平常的。但是假如说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我们要怎么看待它？就变成一个说大也是大的问题。意思就是说犯了奸淫严不严重？严重。教会要不要处理？要处理。但是看到妇女就动淫念严不严重？在耶稣的眼中很严重啊，因为不能进天国。严不严重？很严重。那谁没犯罪？没人敢说。但是 这些看得到的罪，这个奸淫罪，大家都看得到。心中有一念，谁看得到？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们要来怎么样来处理，就变成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很棘手的一个问题。离婚再结婚可不可以做同工？什么样的同工可以做啊？又变成一个讨论。 那我今天不给你们讲一个清楚的答案啊，因为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啊。但是我把这个圣经的原则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刚才我列的经文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说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啊。这个有一个前后的关系，我们 要知道啊。神为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是不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神怎么样？神也不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你可能还是问我，这样子不是溺爱吗？纵容吗？一切都是赦免赦免，那犯罪人就拼命犯罪犯罪犯罪啊。那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就说我们不要只是看一节经文，我们要去了解神的心意。那我就用一个耶稣在耶稣身上发生的事情啊，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事要怎么处理啊。那有一天，这个犹太人就带了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这个妇人是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他意思说，不是说人家说他行淫，而是说他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证据清不清楚？很明确。但是耶稣就不讲话，就在地上画了。画了一阵子，他就问这些旁观的众人说，你们中间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他意思就是说，你说他有罪，耶稣也知道这个妇人有罪，但是你们中间没有罪，你就拿石头打他。这些犹太人还很老实啊，自己想想，发现说自己怎么样，有罪啊，所以没有人敢用石头打他，所以一个一个的就走了。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教会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就体会耶稣的心肠，就这样做啊，就这样做。但是耶稣接着讲什么话？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怎么样，你以后不要再犯罪。这就是真理。那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说耶稣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你，接纳了以后怎么样，才跟我们讲真理，就是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 我也把这个这个经文来勉励这三位新信主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黑暗的一面，都有犯过的错的事。但是今天我们受洗了，也就是领受了耶稣的恩典，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以前所有的罪，全部抹消。所以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新信主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将来在神的宝座前，案卷被展开啊，神的册，册上记载的什么？我们在世上所讲的一切的话，所做的一切的事，然后神就要凭着这个怎么样来审判我。 这个姐妹是一个很认真的姐妹，她一听就害怕。啊，她说：“那受洗以前，这个事还在不在？”一般是姐妹比较认真啊。受洗以前，我犯了很多错，她暗示了，就是说我犯了很多错，还在不在？我说：“神已经一笔抹消了。”但是以后可不可以再犯罪？不能再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新人呢？啊，意思也是这样。第三个，神对我们的关怀，就是神保护我们。在第四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怎么样？救我们脱离凶恶。要了解这一节，我们 要先了解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凶恶是什么意思啊？它的凶恶是指那个恶者啊，也跟那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这边讲的一样，这个恶者就是魔鬼啊，就是我们要脱离这个魔鬼啊。脱离魔鬼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怎么样？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今天魔鬼是不是也在我们当中来寻找？寻找谁？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可以被他吞吃的人。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啊！我怎么知道我是那个可以被魔鬼吞吃的人，还是不是？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啊，因为虽然神保守我们，但是这句经文还有这个主导文里面讲啊，的意思说我们有可能被魔鬼吞吃。我们什么时候会被魔鬼吞吃？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就是说，当我们有破口的时候，这个魔鬼就会趁机而入。就好像说当年当耶路撒冷的城墙有破口的时候，敌人就从这个破口里面很容易的就攻击进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没有破口，什么样的破口。在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对家庭有一些不满意，或者工作上有许多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没有办法，就怎么样，有的时候就选择这个逃避。这个逃避是什么意思啊？会表现出什么现象？逃避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现实的生活不满意，我们就逃避到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去。这个表现是什么？以前我想大概年纪大一点的话都会看到这个漫画，就是说夫妻两个在早餐或者晚餐的时候在那边聊天，那个先生怎么样，你习惯了就把这个报纸拿起来看啊，太太一天好不容易这个没看到，总是想要讲话，但是先生呢就把一个报纸拿起来。那今天呢怎么样，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把手机拿起来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应付的办法啊。他意思就是说，我不想跟你们交流，我不想面对你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比较还是比较简单的逃避。青少年怎么逃避？上网。他在家里面得不到温暖，在学校里面得不到这个认可， 他就逃避到一个虚拟的世界，网络的世界。有些人喜欢吃东西，那为什么？这也是一个逃避，去麻醉自己。严重一点，抽烟也是一个逃避。吸毒，上网去看色情网站，这些都是逃避。啊，这些都是逃避。当我们有这个缺口的时候，魔鬼就会趁虚而入。所以为什么在这边耶稣要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经常要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遇见试探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我的缺口可能在哪里，我自己要小心。他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看到地上有一个香蕉皮，知道踩上去会跌跤，你要不要过去啊？你不要过去啊。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忍不住啊，不敢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所以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我们经常要在祷告当中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当我们已经在试探里面怎么办？就要求神助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今天在这三位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我就把主导人这个来勉励你们三位，也来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清楚的明白，神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王，然后要知道在祷告里面要知道说神供应我们，神赦免我们，神有保护。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面前，真感谢你，你当年跟你的门徒讲了这么宝贵的主导文，也在今天也同样的提醒我们，我们与你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是父子的关系，我们也在你的国中受你的保护，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供应我们的，也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赦免我们周遭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亏欠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所有的罪你都已经赦免了。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王，我们唯有依靠他，信靠他，求他恩典，求他祷告，向他祷告。我们要常常与天父对话，诚诚实实用我们的心灵。下面这首《A 魂歌》描述了一位女孩在静静的夜晚向天父祷告的情形，在这里请允许我为大家朗读这首歌的中文歌词。神，哦上帝，愿圣光照亮这夜晚，这样你的精神将照亮我的灵魂。爸爸，你能听到我吗？爸爸，你能看见我吗？爸爸，你能发现黑夜中的我吗？爸爸，你在我身边吗？爸爸，你能听到我吗？爸爸，你能帮助我不再害怕吗？望着天空，我仿佛看到了100万双眼睛，那些个是你的， 你在哪里？难道昨天你已经挥手告别并关闭了大门吗？夜是如此的黑暗，风是如此的寒冷，我看到的世界是如此的大，现在我是如此孤独。爸爸，请原谅我，试着了解我。爸爸，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别无选择吗？你能听到我的祷告吗？凡是我说的，即使晚上充满了声音，我都记得你教我的每一件事情，读过的每一本书，所有的书，所有的话，都帮我面对未来吗？树是这么的高，我觉得我是多么的小。月球有两倍的寂寞，星星半亮着。爸爸，我是多么的爱你。爸爸，我是多么需要你。爸爸，我是多么想你。吻我吧，晚安。现在就让我们静静来感受黑暗中他的祷告吧。现在我们请站立起来，用诚诚实实的心来唱这首每天的祷告。